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念，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很可能当选乌克兰总统的波罗申科说，他不跟恐怖主义分子谈判，他指的是东部地区的武装亲俄分离分子。波罗申科星期一说，可能通过对话达成和平，但是对那些他称之为杀人者的人来说，只能用武器对付。波罗申科还表示，他希望跟莫斯科开始会谈，这个姿态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谋而合。拉夫罗夫说，不能浪费跟乌克兰对话的机会。顿涅茨克的乌克兰反叛力量的领导人也表示愿意跟波罗申科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只限于交换俘虏和乌克兰军队撤出东部地区。波罗申科在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大幅领先，现在已经清点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波罗申科对记者说，他希望俄罗斯能支持处理东乌克兰局势的努力。埃及总统选举正在进行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投票，预计前陆军参谋长塞西将当选总统。埃及总理马赫拉布星期二宣布，将星期二定于全国假日，以便更多的人参加投票。正式计票的结果下个星期才能揭晓，但是人们广泛地认为塞西很可能赢得选举。参加这次总统选举的只有两名候选人，另一名是左翼政治家萨巴西。越南说，一艘中国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撞沉一艘越南的渔船，地点在北京安置的一个石油钻井台的平台附近。河内海事官员说，这艘越南渔船星期一在距离中国石油钻井平台大约30公里的水域被中国渔船撞沉以后，船上的10名渔民都被获救。事件发生以后，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对新华社说，这艘越南的渔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对一艘中国渔船进行骚扰，两船发生碰撞，随后越南渔船翻沉。自中国5月1号将石油钻井平台安置在河内视为越南经济专属区的水域以来，越南和中国的船只屡次发生碰撞。越南渔业监督局副局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渔船船只星期日的水炮攻击造成4名越南渔业的官员受伤。中国继续在新疆进行其所谓的反恐战争，拘捕了5个人，收缴了1.8吨可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南疆和田地区政府发表声明说，星期一发动突袭行动，捣毁了2处制造炸药的场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上个星期发生袭击事件以后，北京宣布将进行为期1年的严打暴力恐怖主义行动。那次袭击造成43个人死亡，90多个人受伤。有关官员说，和田嫌疑人谋划发动一次类似的袭击，使用炸弹，并驾驶汽车冲撞人群。中国当局说，发动一系列致命袭击的是维吾尔族人。中国的维族人对当局的宗教及文化歧视的做法表示不满。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用于计算马航失踪客机疑似坠毁地点的原始卫星数据。星期二公布的这批数据包括失踪客机和英国电信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一枚卫星的45页复杂的通讯记录。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环保有什么好方法，看看如何用地道美语表达符合标准，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上当受骗。
Yeah,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but not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Speaking of the air quality of my hometown Beijing,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you.
Well,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tips about that later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 Fall is spelled F-A-L-L, fall. For is spelled F-O-R, for. Fall for.
To fall for 有上当的意思，过去时是 fell for.
Don't fall for that. He is just playing a prank on you.
他在拿你恶作剧，别上当。
That was such an old trick. I cannot believe I actually fell for it.
这是个老把戏了，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会上当。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有2500多万成年人都曾被骗局迷惑，成为受害者。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common place for victims to fall for scams.
互联网是受害者上当受骗最多的地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 fall for.
Yeah, I agree that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internet, especially if you do your banking online.
You can say that again. One time, I got involved with this online charity to help kids in Africa, and I donated 5% of my paycheck for 6 months. When I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Africa with the group, the contact person just disappeared. Tha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It was a total scam.
Oh, I'm sorry, Mike.Yeah, things like that makes me think twice about doing things on the internet.
不过啊，你这个不幸的经历倒是说出了一个美国人常用的俗语
The moment of truth.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词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是我婆婆70岁大寿，我专门给她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因为第一次做，心里一点谱都没有。虽然蛋糕看上去样子还不错，但是吃到嘴里味道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这么关键的时刻，在英语里叫
moment of truth。Moment is spelled M-O-M-E-N-T, and truth.T-R-U-T-H, moment of truth.
Moment 在中文里是时刻， truth 在中文里是真相。Moment of truth 就是说最终得知一件事情是否会如愿成功的意思，特别是指一件你投入了极大努力的事情。下面例子里，这个高中生正用急切的心情等待 the moment of truth， 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代数对我来说很难，但是我知道，要想毕业，代数考试就一定得及格。整个一个学期，我下课后都要找老师补习，为准备考试做了很大的努力。考试成绩发下来的关键时刻到了，结果我得了个 B， 让我顺利过关，拿到了毕业证书。
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例子，关键时刻 moment of truth 来到的时候，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下面这个例句里的小伙子却碰了一鼻子的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遭遇。
I've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我跟凯莉约会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我觉得她是最适合我的女人。所以我决定鼓起勇气向她求婚，这可是紧要关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因为她拒绝了我。
Ouch， 太残忍了，或许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吧。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d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Moment of truth, 这个习惯用语其实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1932年出版的小说《午后之死》里面第一次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如今你又掌握了一个习惯用语，可以把它用在口头、写作和电子邮件里面，只要多学多练。
You're sure to sound like a native when your moment of truth arrives.
到了关键时刻，你的英语听上去绝对地道。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欢迎同学们每期关注我们的美语训练班，这样的嘛。
It's like what my dad always says,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没错没错。对了对了，上次咱们说到节能，我回家就把我们家的灯泡都换了。
The moment of truth is gonna come when I get my utility bills this month.
I'm sure it'll be fin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continue this topic. Now, let's follow Tim for some useful tips in branding your company as green.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Morning, everyone. As promised, we are returning to our topic from a couple of weeks ago.How can we make this firm more green? I'm sure you all remember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 Henry Peterson, who has joined us here today.
Hello, and good morning.
Hey there, Henry.
Hi, Hen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anks. Great to see you all. As a quick recap, last time we discussed ways to save electricity and reduce office waste. And we also talked about buying carbon credits when traveling on business trips.
根据两周前的约定，公司总裁 Tim 再次邀请节能专家 Henry 参加会议，商讨公司节能措施。Henry 说的
，A quick recap，
意思就是总结概述。
Yeah, I've already started implementing those ideas in my division. It's only been 2 weeks, but I'd say most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That's great. Okay, then,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Who's discovered some other ways this company can save?
Face 说他已经开始试行一些措施。Henry 问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有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意思是有没有想到更多的节能措施？
I want to talk about packaging. We use some very nice looking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But I'm thinking we could cut down on the packaging and cut both our expenses and our carbon footprint.
Yes, I see what you mean. These days, many products are overpackaged. But if you can accept using fewer materials, or use mainly recycled materials, you could then advertise how green your company is.
Dana 提到产品包装，他觉得如果简化包装，不用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
硬塑料壳包装，就能减少开支和污染。Henry 补充说，如果公司采用回收材料
recycled materials，
还可以用环保做宣传。
Is it ethical to us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dvertising?
I'd vote yes.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it can be advertised.
Yeah, I'd agre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know if you are trying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r simply contributing to it.
This is a company.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ofit. I believe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Many customers will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and might even pay a tad bit more if they really believe your company is doing its best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Face 提出在广告里打环保牌是否符合行业道德。总裁 Tim 觉得没有问题，只要内容属实。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Harry 也说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采取环保措施并且加以宣传是符合商业理念的。
公司总裁 Tim 请了节能专家 Henry 来给大家出谋划策。短短两个星期的节能实践，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大家已经掌握了节能的生活方式。 Henry 提议说可以在包装上做文章，采用 recycled material 回收材料，这样公司还可以用环保来做宣传。
It definitely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没错，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看见一件皮衣写明没有使用动物皮毛做成，我也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也是这个道理。
Yep, in the following episode, Henry is talking about giving people some incentives to live a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lif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 know it might sound like an old-fashioned idea, but what about some kind of a carpooling program?
You know, that just might work for a few of our departments. I know a few of the marketing guys live pretty close to each other.
Ah, but now we come to a problem. How do we convince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program that will, at least mildly, inconvenience them?
I have to confess, if you asked me to volunteer, I'd turn you down.
Sure, so would I. So we can't rely on the kindness of people's hearts. We're not bad people, we're just busy people.
Face 建议可以考虑拼车计划。
Carpooling program.
Harry 指出，拼车会给大家带来不便。
Inconvenience them.
问题是如何说服大家加入。
Sign up for something.
是报名参加的意思。
I think I get your point. You're talking about a fundamental motivator. What Henry's saying is that people need an incentive.
Bingo!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paying employees a tiny fee to carpool, use public transport, or cycle. One organization in Florida pays 20 cents a mile.
Huh.I'd consider riding my bicycle if I was getting paid. That's like getting paid to work out.
总裁 Tim 说
I get your point.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Henry 是说要给大家一些好处。
Incentive.
Henry 说
Bingo.
这在口语里很常用，意思是没错，对了 ,Bingo.
Yeah, the company has to consider the fee as an investment in carbon reduction and in workers' health. Less driving means less stress.
It'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but I think you're right. Without an incentive, it's doomed to failure.
It might seem like a lot of hassle, and in the end, you might only get a few people to change their commuting habits, but
just to put it in perspective, here's a fact from planetgreen.com. If every commuter car in the U.S. carried just one more person, the nation would save 8 billion gallons of gas.
It really adds up, doesn't it? Thanks for the tips, Henry. I think we got a lot of food for thought today.
公司要把这笔钱看成是减少废气排放、促进员工健康的投资。总裁 Tim 表示赞同。Henry 说，虽然听上去好像挺麻烦，但是如果美国每辆上班用的车里都多坐一个人的话，美国就能节省80亿加仑的汽油。
It really adds up.
I think carpooling is the way to go in DC.The traffic here is terrible, but if you choose to carpool, you can drive in the carpool lane, which is way faster during rush hour.
Oh, that's true. Plus, it helps reduce your carbon footprint, and coworkers can bond while they sit together in the car.
没错，还能省油钱，简直一举三得。
All right, all right.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ind a carpool buddy, but I'm not the guy for you.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program.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is spelled N-O-N-S-T-O-P. Non-stop.
Non-stop 意思是不停歇的、不间断的。
They have been working non-stop since this morning.
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不停的工作。
The movie is packed with non-stop action.
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动作场面。
The case received non-stop coverage by the media.
媒体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毫不间断的报道。
Delta Airlines will launch its first non-stop flight between Shanghai and Seattle in June.
达美航空公司六月份开启从上海到西雅图的直飞航线。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non-stop.
I don't know how I feel about non-stop flights. Last time, I took the non-stop flight from DC to Beijing. I was stuck in the cabin for 14 hours. I think I prefer to stop somewhere and actually breathe for a little bit.
I think the airline you choose also makes a difference. I flew with ANA one time. Everything was perfect. The meal was delicious, the seat was comfortable, and the service was great. They definitely cut the mustard for non-stop flights.
Cut the mustard? 这个词儿真有意思。Does it actuall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ustard?
Well,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商店大甩卖，我买了个咖啡壶。样子虽然很好看，但是质量却不咋地。我决定马上把它退回去。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Cut the mustard. Cut is spelled C-U-T, and mustard, M-U-S-T-A-R-D. Cut the mustard.
动词 cut 在中文里是切割的意思 ，mustard 是芥末的意思，直译显然说不通。其实啊。Cut the mustard 在英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我刚买的那个咖啡壶显然不符合我的要求。It simply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消费者对新买的手机很不满意，因为 It doesn't cut the mustard.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 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卖手机的推销员说服我买了这部手机，但是手机的质量让我很不满意。电话打到一半经常断线不说，充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需要一部随时可以靠得住的手机。这部手机不符合我的要求。
这个人错就错在不应该轻信那个推销员的话，结果跟我一样买了个质量伪劣的产品。在美语里面，这种质量伪劣的产品有一种说法叫 lemon， Lemon。比如说，我姐夫的新车就是 Lemon。他因为贪图便宜买了这辆车，结果开了还不到半年就大修了两次，花了很多钱。好在美国有专门的 Lemon Laws，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姐夫恐怕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法律，因为 his car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不过，质量不过关的也并不都是产品，有的时候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可能也会是某个人。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 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因为我侄女找不到工作，所以呢，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她安排了一个行政助理的职务。这简直是天大的错误。她不仅做事慢慢腾腾，而且懒得要命。经过两个星期以后，我只好请她走人，因为她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
给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很容易遇到这种棘手的状况。值得说明的是 cut the mustard 也可以用于肯定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老板正准备给一个在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转正，因为 he can really cut the mustard， 他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的标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 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guess it's about time that I find a partner that can actually cut the mustard.
Hey, you beat me to it!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尼日利亚一名高级官员说，军方知道200多名小学女生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扣押在哪里，但是他们说很难用武力营救他们。军队国防部长巴德赫空军中将星期一在阿布贾对记者说，展开军事行动对女孩们很危险。他说，我们不能以试图营救女孩为名把他们杀死。巴德赫说，对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孩子们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能够告诉大家。这些女孩在四月中旬被绑架，当时他们正在北部偏远的齐伯克村一所中学参加考试。伊斯兰教义派组织博科圣地的激进分子声称对绑架负责，他们还表示要求用这些女孩交换在监狱里的该组织成员。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及其政府面对国内外的尖锐批评，说他们未能够营救女孩们，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在提供帮助寻找这些女孩。很可能当选乌克兰总统的波罗申科说，他不跟恐怖分子谈判，他指的是东部地区的武装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波罗申科星期一表示，可能通过对话达成和平，但是对那些他称之为杀人者来说，只能用武器来对付。波罗申科还表示，他希望同莫斯科开始会谈，这一姿态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谋而合。拉夫罗夫说，不能够浪费同乌克兰的对话机会。顿涅茨克的乌克兰反叛力量领导人也表示愿意跟波罗申科会谈，但是会谈内容只限于交换俘虏和乌克兰军队撤出东部地区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谁控制的顿涅茨克的机场。星期一，分离分子占领了机场的部分设施，导致乌克兰政府军发动了空袭。波罗申科在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大幅领先，现在已经清点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波罗申科对记者表示，他希望俄罗斯能够支持处理东乌克兰局势的努力。埃及总统选举目前正在进入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投票，预计前陆军参谋长塞西将当选总统。埃及总理马哈拉布星期二宣布将星期二定为全国假日，以便有更多的人能够参加投票。正式计票结果下星期才能够揭晓，但是人们广泛认为塞西很可能赢得选举。参加这次总统选举只有两名候选人，另一个是左翼政治家萨巴西。在塞西主导下，埃及军方去年七月罢黜了穆尔西总统，从而引发了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举行抗议。军方对抗议者进行了暴力镇压，造成1000多人死亡，多名穆兄会领导人被逮捕。塞西说，这个伊斯兰组织在埃及是没有前途的。穆兄会号召埃及民众抵制这次选举，声称这次选举是非法的。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用于计算马航失踪客机疑似坠落地点的原始卫星数据。星期二公布的这批数据包括失踪客机和英国电信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一枚卫星的45页长的复杂通讯记录。一个由马来西亚牵头的国际调查组根据这些数据确定失踪客机是在南印度洋坠毁，但是在客机失踪后的三个月间，多个国家在该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却没有发现这架班机的任何踪迹。失踪客机载有239人，他们的很多家人要求由独立人士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越南说，一艘中国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地点在北京安置的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的附近。另外，中国继续在新疆进行其所谓的反恐战争，拘捕了五人，收缴了 1.8 吨可用于制造炸药的材料。南疆和和田地区政府发表声明说，星期一发动了突袭，捣毁了两处制造炸药的场所。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深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乌鲁木齐市一个露天市场发生暴力袭击，100多人死伤。中国公安部称这是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严惩幕后策划者。各方报道显示，这一事件让民族局势原本紧张的新疆更加肃杀，也让北京的空气更加凝重。那么这起中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是否显示近年来迅速加剧的维汉冲突局势正在失控？动荡的民族局势给中共统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呢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另外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参加节目，发表您的看法，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那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新疆局势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正在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维汉冲突呢是不是正在失控？
当然在某种意义来讲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一般的反应当然是非常令人就是痛心的，因为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呢，就是这个在这一次的事情中间呢，就是丧失了他们的这个生命，而且呢他们的家人呢肯定是有巨大的这个伤害。那么给中共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新疆的政策呢，会投下一个巨大的这个变数，也就是说，中共在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事件而变得更加温和，恰恰相反，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这个暴力的来控制这个新疆。那么这样的话，会使这个新疆所这种仇恨啊，这种不可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会越来越凝重。新疆的局势为什么会演变这样呢？我们了解的情况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部分的新疆的发生的事情的资讯呢，我们只是纯粹的通过官方的这个单一的声音呢来这个了解。那么海外的这个流亡组织，他啊，新疆的流亡组织呢，他们公布的资讯呢，也是这个很难这个到现场去调查很多的这个资讯，然后呢，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国际的媒体也很难到现场去调查了解。所以新疆，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始终是不是很清楚的。一般的汉人的了解的情况很少。那么根据我们现在有限的资讯来看呢，新疆的局势恶化的这种局面呢，无非不是两种力量所造成的。这首先是中共的这种长期错误的这个民族政策，长期错误的对待这个新疆的宗教自由，对待新疆的这个自尊、人的自尊，对待新疆的这个文化，对新疆自己的权利呢，根本就没有真正赋予这个新疆这个民族自己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这个无尽的掠夺是这个新疆的资源，无尽的是破坏新疆的这个文化，那么去伤害新疆人的这种自尊心，那么这是这一种错误政策的这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新疆人呢越来越不服气这种统治这种方式。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疆的极端分裂势力，他们在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压政策的时候，使用了非常错误的一些手段，尤其是用这样一等残暴的方式去伤害这个平民。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那我们都是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痛心。但是这些人到底是新疆的什么分裂势力什么极端势力是精神有毛病，还是他真正有后面的人 指挥有才华，我们始终支持由中共官方的一方的说辞来指控这些人，所以我们始终对这些人谴责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出于我们的良知，出于我们的正义，出于我们的愤怒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新疆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了解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知道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了解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也变得很遥远。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阿里木，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是呢，新疆警方进行了所谓的零点行动。他们突击搜查了南疆主要三个城市的一些地方，逮捕了200多嫌疑人，然后还这个查获了200多个爆炸的装置等等。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新闻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看法。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发生这个爆炸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就是以更高压严打的方式来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必须要把幕后人要抓起来。不仅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要说他们要以非寻常方式来对，就是进行一年的高压严打。所以他们开始在新疆所谓的新疆，也就是东土尔其山南部各大城市进行严打。就是他们严打的不是什么所谓的三股势力啊，或者是恐怖分子呀，他们只是把以前的好多的嫌疑犯，以前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各种高压严打政策不满的位置都抓起来，就是在中国的汉民族面前就说我们在打压他们，我们在抓他们，将来新疆是会和平的稳定，是可以保住的，是不会是太有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他们就是更加就是打压维吾尔平民，这会更加激怒维族人。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现在是越打越不稳，越打越激烈，越打问题越大。实际上对维族人也不好，对汉族人也不好。我刚才同意就是何先生所讲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看这是两个车，很多人攻击一个市场，攻击的是无辜的人民，当然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
你们除了不对以外，你们是不是也认为这一个暴力恐怖事件？
当然这是个很残酷的暴力当然是恐怖事件。
是，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是谁干的。
嗯，
因为中国第一是信息是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媒体是共产党所封锁，然后是以统一口径为主，以新华社发的消息。所以在这种一个残酷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共产党他才给你给消息这不透明，外国记者、西方国家没人能调查。
西方除了西方报道以外，新华社公布呢，这五名嫌疑犯，其中四个已经现场被炸死，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活口被他们抓住了。
对。
那么您对这个背景消息，你们进行过核实吗？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属实？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看到在就是。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说是这些是维族人干的，就我们看到的几个死的维族人的照片，然后说是一个女的被当场被抓，我们看到她在就是医院里面，然后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了。什么但中国政府说是昆明事件是911事件，但是中国人民对所谓911事件的了解是多少？什么都没有。这个5月22号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这发生以后过几天中国政府可能要转移视线，当然我们对此事件非常吃惊，因为这发生的地点是就是个菜市场，然后这发生的时间是就是
大清早，
然后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时间就是天安门64事件发生25周年前夕两个星期不到，可能有些就是中国异议人士还有就是有些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政府要转移视线，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搞的。当然我们手中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然后是中国方面是封锁消息，每次这些人给的消息非常少，然后说是维族人干的，但事实上是不是维族人干的或者不是维族人干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干维族人干的，可能不是维族人干的。
好的，谢谢。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新疆上个星期发生的爆炸袭击案件。那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请您拨打我们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啊，您好啊，主持人好。
好，
我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这些看法。
嗯，
老子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就新疆的民族问题实话实说。如果目前给予新疆高度自治，我是说目前啊，不是说长远，或者给予新疆全民公投来决定新疆未来，必然会造成大量汉族难民流入口内，也就是家喻万语中的地方，或者汉族民族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发生内战，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呢，民族只能完善游戏规则，而不能消灭人性丑恶的一面。魏京生先生已经着文谈到过这一点。人性而且不同程度的具有偏执狭隘的一面。达赖宗者曾经说过，我们藏民族都认为佛教是最好的宗教，但是其他人可能并不这样想。达赖宗者的这句话道出了现象后的本质。如果改变目前的对疆政策，可能会导致宗教极端势力抬头。有道是有朝一日全我善一教方罢休。最近我读了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比里夏奇的几篇文章，我认为里面也有一些偏见和谎言。比如说，有几个人能读得懂维语词典、维语大词典，维族语言文化正在消失。我是宁夏的一名汉族教师，在新疆读的大学，我也读不懂康熙大词典。我认为他还是做少数人的研究好。世界每天都有某种方言在消失，难道都能说它是某种独裁专制造成的吗？维语是一种从右往左写的拼音文字，对于数理化的公式呢，往往就无从表达。而且维语一个概念可以有好多种方式来表达，这是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的缘故。一种生命力并不是很强的语言，我想让少数人来研究也就足够了。当然了，维族人新疆目前据我所知，他还是允许维族中小学在中小学里把维族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
嗯，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您。您要说的我们明白了。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内蒙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来说一下新疆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就实际上就是信仰和宗教的问题。我是内蒙古的，用内蒙的问题来对比一下新疆，我就可以从几方面来谈一下。一个是从那个第一个问题，从大清国的联姻，让你联姻。我们都知道孝庄皇后生了一堆这个什么皇子皇孙的时候，然后那个就让蒙古青年信仰这个喇嘛教，这样的话就减少这个蒙古族的人口。然后这个。第二个，建国以后呢，就是中央政府把内蒙古人呢把蒙古人分成了东蒙、西蒙啊，草地蒙古人，又搞六六年又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使这个闹了个内人党，又让这个又残杀自残的这个蒙古人几十万人，这样的话进行分化制度，培养这个亲汉的人，所以使那一个有是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蒙古人，没有信仰的蒙古人呢。也就他们就没有了这个抵抗，啊，最近这个李总理两次访问这个内蒙古，实际上就是在来考察，为什么一个桀骜不驯的蒙古族被驯化成了绵羊，被驯化成了羔羊，成了全国这个模仿民族自治区，说白了就是把蒙古族的信仰没有了，所以从蒙古人再不会有什么成吉思汗、噶拉梅林，所以说呢。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谢谢。
好，谢谢内蒙的李先生。接下来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女士，两位新疆专家先生好。我觉得以习近平们为首的和这个毛泽东毛匪们和这毛匪一样的这个中共共匪杀人犯政权们统治非法统治这个新疆跟西藏两个省，我觉得这共匪他本来就是非法控制这两个省，就是非法。
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阿里木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有三位这个观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其中这个体现了三个不同的意见。
对，第一个就是宁夏的先生他讲的有些东西我想就是证实一下。第一他对维语有他自己的当然是看法，但是我想问的是，第一，你懂不懂维语？ 你不懂维语的话，你就没有权利对维语批评或者是建议的权利。你认为维语可能没有生存力，这就是一般都是在一个殖民和被殖民的情况下，殖民主义一般就是国家它就是有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手段来高压严打当地少数民族，然后说是他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但被殖民的民族的语言是被淘汰的语言，没有发展力的语言，没有生存力的语言。同样我们看到是你说是市委会发言人德里夏提说的是有些是不对的，不是，这里的问题是现在有双语教育，在东土耳其山在西藏都有双语教育，双语教育不是说两个语言平起平坐，维语汉语都可以一起用，不是的，这是消灭维语用汉语来用。当我们看到前几年在中国政府就是要普遍普通话，在就是讲粤语占中国南方的你们的广东省其他省市的地方时候，汉族人都上街游行说我们不要讲普通话，我们要讲我们的粤语。我们看到在香港都是同样的，你们作为汉族人你们都不想讲北京的普通话，我们作为维族人藏族人汉语是外语，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想学习不想知道汉语，我学了汉语我可以讲汉语，我去的是维吾尔族学校。这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的语言，消灭我们的文化，消灭我们的宗教。就像刚才那个内蒙古的蒙古先生所说的一样，蒙古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蒙古人失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蒙古人已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蒙古姓。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同样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已经同化了，就是满族，满族在中国哪个满族会讲满语，哪个满族会讲自己的写自己的文字，他什么都讲不了。当时来的然后就是蒙古，然后现在是西藏和维族。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给维族人和藏族人的选择道路是两种，一你同化，你接受汉语汉文化，你变成戴帽子的戴花帽的汉族人，或者你反对我们，你就是三股势力，你就是搞恐怖的搞分裂的，你就是搞极端的，我们就要消灭你。
那么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我想打断一下，对不起，就是您像高先生还提到，他说如果现在让维族人获得这个他们要的他的这个自由的话呢，他会爆发这个民族冲突。那么您怎么回应这个他的这个论点？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1949年中国侵占东土耳其、西藏和其他地方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就是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回族人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给了五个自治区，五个自治区的目的是，你看，就是他们应该有高度自治，他们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移民问题，怎样他们内部的问题。但是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尊重所谓的自治区，也没有尊重中国自己的宪法。你看，你读中国的宪法和你读中国的自治法的话，有很多基于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以所谓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有所谓的优惠政策来欺骗广大汉民族，说我们善待了维族人，善待了汉族人，善待在所谓今天新疆受到善待的是汉族人，在西藏受到善待的是也是汉族人，所以当地的维族人和其他人不满，所以今天的这种高压严打、这种政治气氛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尊重当时的自治制度而产生的，所以今天的维族人、藏族人。像他说的达赖喇嘛尊者都希望中国你尊重你自己的宪法，你尊重你的自治法，你真正基于维族人、藏族人自治，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中国政府解决方式当然不是说哦，我要尊重你们的人权，我们要尊重你们的文化习惯和风俗和宗教，或者是真正的你们的自治权。假如中国政府基于维族人、藏族人其他民族政治真正的高度自治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很容易解决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然后我向和平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接下来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您好，
请讲。
您好，这个民族问题也是很棘手的。据说清朝李鸿章的时候，跟左宗棠有个意见相左，左宗棠要坚决把这个新疆要收回来，而李鸿章呢说，这种民族问题将来一到子孙后代都将来都是对中国对汉人都是不安定的，如果把新疆给让独立去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我说民族问题尤其这个宗教问题 共产党不能说全然共产党，共产党他这个他有民族性，这个一个党派也有民族性，这个大汉民族主义就有那种霸道的那种王道作风，他也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不能说共产党，共产党他也有民族性，所以说我们这个解决民族问题怎么解决，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这个宗教信仰。
好的，
还彻底的，新疆非常贫困啊，我知道他们住地窝棚的，我在学校有民族班，民族班的同学非常具有民族主义，而且哈薛克族啊跟这个维吾尔族也不是什么确信一个宗教也不合，他们也非常反正维族。
好，
我听那个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您认为主要还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导播告诉我这是我们宁夏的另外一位高先生，不是刚才打过电话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请讲。
你好，首先呢，只要共产党不用法治治国，只要用违禁治国，用权力治国，就新疆这种暴力事件就没法避免。首先我是极端谴责这个新疆这个暴力事件的，就是个恐怖事件嘛。你如果新疆人对政府有意见，你炸政府、炸警察、炸军队，我们汉族老百姓也支持呀。那腐败共产党，对不对？我们老害死老百姓，但是炸我们平民老百姓，对不对？这确实严重侵犯老百姓人权。我们那些普通老百姓也是受剥削、受压抑的社会阶层嘛，对不对？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平，我看到了北京青年报的最新报道，中国现在各地纷纷成立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小组职能广泛，这个词儿引起了很多外电的注意，就是他们职能非常的广泛。您认为最近在中国不断发生的所谓暴恐事件，对中国今后政局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未来的地方自治和民族政策会产生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了911之后，美国政府也存在的一个权力的扩大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警惕和监督。但是我们当时我在这个纽约，那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防暴警察，放看到了国民兵，但是他们所提防的这个人呢，并不是说你真的维吾尔族啊，真的阿拉伯人就开始追查，真的阿拉伯人就开始去抽查，或者是限制他们的特别的权利。哎，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受到极大的这个限制。但是中国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中国政府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刚刚发生的新疆的这个令人痛心的应该被谴责的这个针对平民的一个恐怖袭击，而是有很多的汉人或者很多的其他的民族人对这个县政权表示强烈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通过一个法治的管道来宣泄自己的这个愤怒，没有通过一个法治的管道来保护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现有的法治系统呢，已经呢完全破坏的非常干净。那么最近的被打捕的是很多有具有良知的中国的这个律师，那么维权人士也不能上访。所以这样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所面对的这个矛盾和冲突要远远比911美国政府所面对的矛盾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这个矛盾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个敌人呢，这个遍地都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去打压，估计是以维稳的名义，那维稳的政策很明显是失败了，而且呢就是情况越来越这个凝重，那么他们就上升为了这个所谓的反恐。那么反恐这个词呢，是有一个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法律定义，也有非常明确的要国际的这个认知，不是说你发生一个暴力事件，一个人一上街杀了几个人，这就是恐怖事件。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全国就会处于一等恐怖之中。那现在把一些社会的不稳，中共的错误政策所引起来的这个民众和官方的矛盾呢，也延伸和扩大为这个恐怖事件，这样是极其危险的，这样会使中国社会呢首先处于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因为他所面对的敌人就不止一个了当你把老百姓都变成敌人的时候，你整个政权就要提高警惕了，整个政权你就要全部变成兵了 啊，你所以我曾经在几年以前就讲过了，前面为敌的时候，你前党就要都是兵啊，前党为兵。那现在这情况已经到了这里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了根本就不只是在新疆，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啊，都开始实行这种所谓的反恐的这么一种措施。哎，这种反恐措施就是中国为了越来越不稳的一个根源，所以情况并不会得到这个消解，而只会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失控啊！某一个巨大的失控事件一旦发生，那中共的政权很有可能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它水绷得太紧了。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新疆局势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